好，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让我哋再次一齐同心低头嚟祷告，仰望我哋主，我哋神。慈悲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可以再有生命气息嚟到你嘅跟前，一齐嘅同心打开你嘅启示，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嘅工作，让我哋可以更加睇得到你系点样嘅一位主。怎样为的创造的神，求你让我们学晓并且认识你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之后，我们能够更加甘心愿意，能够在过程当中与你同步，配合主你的工作，来到行我们这条属灵的人生的道路。求你的带领，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以求，阿门。在人生的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去学习的。咁不过呢，其中一样嘢呢，喺我由细到大呢，我父母都咁样教导我呢，就是最重要就是一啲处世之道啊。当然啦，由细到大父母梗係教我哋点样做一个即係听话嘅人啊，要醒目嘅人啊。咁但係處世之道咧就不可缺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唔識得一啲處世之道，活喺呢個世界嘅上邊咧，好多時候係好容易我哋會去碰釘嘅。甚至可以咁講，呢個世界咧做人咧，你有好多嘅嘢咧係唔係淨係純粹話按本子辦事嘅？这些呢是很多，我相信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教导他的仔女和儿女的。尤其是有一句呢，广东人成日都用的，就是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呢最重要懂得走位。在某些地方呢要学习怎样去跟随大队。这样你才可以做事呢少一些麻烦，多一些成功。咁於是乎咧，當我去諗翻呢一番嘅説話嘅時候咧，就對於我自己特別作為一個信徒或者一個基督徒嚟計咧，就有好多嘅掙扎啊！究竟我哋要做到點樣先至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咧？乜嘢先至係基督徒應有嘅處世之道咧？咁我就曾經遇過唔少嘅挑戰。其中有一次的挑戰呢，也都可以說得是在我自己那個的侍奉的開始的時候面對的一個幾大的挑戰。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當我們蒙神的呼召跟住要去全時間去侍奉主的時候呢，通常第一樣嘢呢就不是說咁我即刻走出去傳道。在現在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說先去將自己好好的裝備，咁固然我哋就需要去到一啲神學院嘅裏邊去受造就啦。於是乎咧，咁我就同其他嘅一般大眾嘅有奉獻嘅弟兄姊妹咧，都去嘗試去投考一啲嘅神學院，申請一啲神學院嘅入學。咁我仲記得咧，當時我喺香港咧申請過一間幾出名的神學院添嘅，咁呢間神學院咧就將我所有嘅過去嘅學業嘅成績啦，做咗一個評估啦，然後又睇我嘅信主嘅見證啦等等之後咧，咁佢就話都差唔多噶啦，不過咧我哋就想同你做一個面試。嗱，唔好好緊張啊！呢啲面試咧，只不過係希望我哋能夠彼此大家可以認識一下。讓你認識神學院，亦都讓神學院多啲認識你，點樣去學識去造就，或者去幫助你成為一個更好嘅信，即係將來嘅侍奉者。咁於是乎，咁我就去赴會啦。咁按照約定嘅時間，就去到呢間神學院嘅舊時佢嘅校址嘅裏邊咧，咁就去會面啦。咁咧喺呢個嘅面試嘅過程當中咧，我仲記得當時係呢間神學院嘅副院長同埋教務長同埋另一位嘅神學教授，因為我報讀嘅係一個教牧學及釋經學嘅課程啦。咁於是乎佢就嚟到去主持呢個嘅面試。喺呢個面試嘅 最後尾咧，佢就問我一啲好實際嘅牧會上嘅個案問題。咁佢就話：我想將呢啲嘅個案交俾你，咁啊，你嘗試去喺呢啲嘅個案上邊作一啲嘅回應。啊，你覺得啊喺聖經嘅裏邊點樣去教導我哋去做一啲嘅牧養嘅工作咧？咁。咁於是乎我就睇完個內容啦，咁然後就按照我自己當時有嘅一啲嘅聖經嘅認識，對聖經嘅了解，咁於是乎就作咗一啲嘅回應。咁嗰、那個副院長同埋嗰個嘅教授都好滿意。咁跟住咧，佢話不過去到呢個嘅面試嘅最後尾嘅時候咧，我就想問多你一條問題嘅啫。咁我就哇，咁好啊！你問多一條問題啦，咁其實問多幾條都冇問題嘅，咁我反正都係嚟面試，你問乜我都會答你嘅。佢就話：你都知啦，我哋神學院嘅畢業生咧就出名學術嘅成就啊，好好嘅。我哋嘅解經嘅訓練咧，你咁中意解經啦，咁於是乎你嚟到咧，我哋呢度咧啊，應該可以話得係非常之適合你啦，因為我哋聖經嘅釋經嘅教導咧係非常之超凡嘅。不過咧，往往咧，當我哋嘅畢業生出咗去呢個神學院之後，進入到去工場啦，佢話工場即係其實即係入到教會嘅裏邊咧，就好多時候教會俾翻好多回應俾神學院。佢話：呢個神學院嘅所有嘅畢業生，其實聖經知識非常之好，釋經亦都做得好好。不過咧，你哋啲神學畢業生咧都唔係幾識做人噶嘛，樣樣嘢事情都揾聖經嚟量度，然後決定點樣去處理。你有咩睇法？佢問我。哇！面試神學院最後尾問條咁嘅問題，啊，真係答又唔～答錯咗嘅可能，即係成個面試亦都可以話即係泡湯啊！咁於是乎佢就話問我：你會點樣處理呢間呢個咁嘅現象？咁我就好坦白咁同佢咁講，我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傳道人出到去喺教會裏邊去牧養信徒，我仍然會好似呢啲嘅神學畢業生以前佢哋所做嘅一樣，會按照聖經嘅教導嚟到去處理教會一啲嘅問題。跟住呢個嘅副院長就話：如果既然係咁咧，似乎有啲嘅困難，我哋需要再有啲嘅考慮。咁跟住個面試完畢啦。嗱，經過咗呢個面試之後咧，我就明白了一點，明白什麼一點呢？就是為什麼這間神學院它的校名是要在前面加上個國家名，因為這間神學院的訓練是為了將來這個服務這個國家的宗旨而 去成就的，而不是為了去侍奉我們的主我們的神為它的最終的宗旨。所謂聖經的學識只不過是一個用來去作出掩飾，來到去最終服侍一個國家的政權。在這件事上面，我就開始去反思到，如果我們作為一個信徒，特別作為教會的牧者，如果我們是要到這樣去處理我們未來的所謂侍奉的話，究竟我們在這裡侍奉當然是上帝，還是我們在這裡侍奉著其他的目的呢？但我不是在這裡去故意將這間神學院抹黑，這個只不過誘發了我一個反思。我們作為牧者，將來成為眾多的信徒的一個的，你可以說是榜樣，我們如何能夠去做好我們這個的榜樣，是一個對於其他的信徒有一個很直接的影響來的。而基督徒到底是否要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学习做一个识时务者的一位俊杰呢？我相信这个正正就是我们 對於去接受耶穌開始成為信徒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如果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就說自己是一個信徒，或者甚至我們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傳道人侍奉緊主的時候，其實可能我們只不過是侍奉緊自己。今天我們一起去看的這段經文，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節到第二十二節，我就給了一個題目，他叫做主揭示人的信的真偽狀況。而這個就正正就是耶穌基督要在他當時跟隨著他的一大班門徒的裏面，要作出一個很清楚的界定和介紹，好使他們在還未出去傳道之前，他們就要搞清楚這一點。甚至他們是不是真是神的門徒，耶穌基督跟隨他一同侍奉，按照上帝標準而做事的一班屬主的門徒呢？這個都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考量的機會。所以這個是我今天希望藉著這段聖經和大家一起思想的題目，主揭示人信的真偽。不如這樣，為了因為經文又不是很長，為了我們更加能夠掌握經文的內容和我的解釋，我們再讀多一次好不好？這段聖經我們再讀多一次和合本的版本一次，讓我們去再了解多一些。不過我會在這裡會再讀多一次英文的版本，特別是最後一節，因為在和合本的版本和英語的版本上面是有所出入的。好了，我們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八章，從第十八節至第二十二節，我們再讀多一次了。好，找到之後一起讀了。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道到那邊去。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哪裡去，我要跟從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 New English Translation。Now when Jesus saw great crowds around him, he gave orders to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A scribe then approached it and said, Teacher, I w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And Jesus said to him, Foxes have holes, and birds of the air have nests.But the Son of Man has nowhere to lay his head. Another of his disciples said to him, Lord, please first let me go and bury my father. But Jesus said to him, Follow me, and let the dead bury their own dead.在這段聖經裏面，我是嘗試透過三個部分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第一個部分是第八章的第十八節，在這裡我給一個副題，它叫做傳道的宗旨有別於招聚群眾。我再重複講一次，傳道的宗旨是有別於招聚群眾。 Preaching the gospel is different from gathering people。首先我在這裡對於這一節要做一些在翻譯上的澄清。如果大家為什麼我會讀特別今次會讀多次英文的聖經的時候，我們就會留意到在和合本的版本裡面講到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道到那邊去。但如果我們看英語聖經的時候，絕大部分的英語聖經都談論到他們要渡過湖的另一邊。这一点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陈述呢？其实最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往后在第二十三节的时候，下一个星期我们会看的经文呢，就谈论到耶稣原来他要搭船过去海的另一边， 這個海是當時的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啦，所以有些譯本呢它就會加上一個就是說渡過湖的另一邊。剛才我讀的就是這個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也都很清楚告訴你根本是原文是沒有這個湖這個題目的，所以我們和合本這次呢就寫得非常好，翻譯得很好，很準確，即是渡過另一邊。渡過哪一邊呢？我相信當時的門徒應該心裡有數，因為在當時耶穌的出發地點呢，這個地方應該是在處於這個加百隆的地方，而他要渡過去另一邊呢，他們有一些定期的運輸的船渡或者船期呢就去到另一邊，這個我們之後往後的經文會再講了。不過耶穌在這個時候呢就發出了一個的命令或者指示啦，他就說吩咐渡到哪邊去，哪邊即是不是這邊啦，很簡單，即是不是現在這裡啦，是去到另一個的湖的另一即是加利利海的另一邊。在聖經裏面的記載很清楚去介紹到一個原因，為什麼耶穌基督要有這個這樣的命令或者有這個意向。看回第十八節，耶穌說見許多人圍著他，再次出現見這個字。如果上個星期大家在崇拜的時候我也都大家曾 提過的了，第八章十四節裏面耶穌進到彼得家的時候就見彼得的岳母在害熱病，耶穌又再次見有許多的人圍住他。見這個字眼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其實都不過我不厭其煩再講啦。見這個字眼不是純粹是一個視覺光學的一個的物理的運作，有時見這個字眼在原文的聖經裏面可以被解釋成為一個叫做有所洞悉明白，或者用今日廣東話講的術語就是叫睇透當中的原因。耶穌在這裡見有一大群的民眾圍繞著他，於是乎他就在這個時候就做一個決定，他要渡過湖的另一邊。那我們就要有個問題了，耶穌為什麼見人多那他就要走呢？难道他在个湖里又要搞些事，想有些事在那里显出 一些特别吗？很多的学者甚至基督徒读这段圣经都是这样猜测圣经，耶稣呢早知一阵就上湖了，落到湖之后呢跟着就会发生有大风暴了，在那时耶稣就撒两手的神迹就给人看，哎，我是神，我是上帝的儿子。其实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在这里他见到啲人好多围住佢，佢先去走嘅。咁我哋就有发另一个问题啦。既然系咁啊，咁多人围住耶稣，如果作为传道人，有咁多人围住你，咁应该好开心噶噃。哇，好多人拥住我咯。好咯，我这个教会呢就做得大了，跟着呢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了。很多人就开始这样去猜测耶稣，为什么耶稣却不是这样做，而是斗转过来是竟然是尝试去到进行了一个离开这个群众的做法呢？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啊？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多人。咁我哋就要问，多人系好事啊？耶稣你喺呢个时候都话你要出嚟传道噶嘛，要多啲人要悔改噶嘛，点解你唔开心呢？要走呢？应该做大呢个群众啊嘛。嗱，呢一点正正就系呢段圣经第一样嘢想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作传道嘅工作。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的时候，耶稣说得很清楚的，他的信息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只为是在一个缘由，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 耶穌是為著天國近了這件事情，有一個迫切希望教會的信徒，他們能夠接觸到他之後都可以悔改。但很可惜的是什麼啊？很多人湧過來的時候，是不是一定就會很多人跟著就會去悔改呢？人多傳道，多些人聽到，應該更多人信主。很多的教會，很多的信徒都這樣想的。於是乎，很多的教會的牧者都只是願意在大教會侍奉，去啲大的領會去參與。哦，一兩個那些怎麼用得我啊？我這些大財少用啊，怎能夠可以這樣呢？另外，有些人就會覺得，喂，耶穌你這樣做不識時務啊，既然在這個時候這些群眾是這麼多，你應該趁著人多然後組織一個耶穌的 fans club。 於是乎怎樣用這種 fans club 的心態，群羊的心態湧到來，一千個執到一個都好啊。曾經在美國有一間很出名的教會叫 Willow Creek Willow Creek Church，他們的主任牧師親口自己在訪問的裡面說的，我們在教會的裡面每一個禮拜有無千無萬的人來到去講參加我們的教會聚會，在這麼多人裡面我們中到有兩三個肯留在教會裡面，每一個禮拜我們一年的增長都可以上到幾百人。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去用人的想法去看的時候，原來耶穌的處理方法卻是剛剛相反。他見到人多的時候他反而叫走，他不想那麼多人跟著他，因為耶穌知道很多的人只是一種群帶的關係而到去參加這個群體，或者因為利益而去參加這個群體，他們究竟是否真的願意悔改來到去相信耶穌跟隨耶穌呢？不一定的。所以耶穌在這個時候反而是要離開這些的群眾，要告訴當時跟隨著他的這班所謂的門徒知道，你們來跟隨我切記，我們來不是只是招聚群眾啊，而是我們真的要希望將主的道帶到他們去到悔改的裡面啊，不是人多我歇幾個中了都叫做作成主的工作啊。因為在這個這樣的做法的裡面，很容易會帶到我們去進入另一個的陷阱的裡面啊，人多了我就成功了，人多了我資源就多了，人多了就代表了我的 做的方法就是對了，圈惹一種錯誤的觀念給群眾，以為他們來到這個大的群眾的群體的裡面就以為自己是信了主，以為自己悔改了，反而造成了一個不信的群體越來越大。耶穌看到這一點，所以在這一刻耶穌不是來到去招聚群眾越多越好，而是反而帶著一些門徒，你想跟著我學做傳道嗎？我第一件事就告訴你，不是招聚群眾，不是組織 fans club。 但很可惜的一件事是什麼？今天教會絕大部分做的都是耶穌不同意做的事，耶穌不做的事我們就很喜歡去做。今天很多的信徒教会的牧者以为教会大就等同于成功，传道就很多人来听，很多人来听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悔改，很多人传来到听。我曾经听过一个信徒，所谓信徒，他说我很喜欢来听讲道，因为那个讲员把声很漂亮。我心想如果这样你不需要来听个讲员讲道，你听收音机都有很多很漂亮声的播音員，看電視都有很多把聲很漂亮，為什麼要來聽個講員呢？這一點耶穌很清楚告訴你我以及他當時的門徒知道，我們不是來組織群眾越多的聚會就等於成功。有些人會覺得耶穌你這樣做法其實 倒自己米嘅啫。你又話嚟傳道，又想多人悔改，多啲人聽咪多啲咯。留意一下，耶穌話咩啊？天國近了，你們必須悔改。悔改嘅人唔係好多嘅咋。嗱，我再重複講一次，耶穌喺呢度冇界定好多人悔改啊。甚至耶穌曾經講過，上帝是怎樣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但是沉淪的人是大多數來的。聽清楚，悔改的人不是大多數來的，基督徒不是大多數來的。在這個世界，如果是期望教會成為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咁唯有教會就唔係真係有好多悔改嘅人喺裏面，係有好多唔悔改人喺裏面咯。所以呢一點亦都印證咗教會歷史嘅當中，馬丁路德已經係一個典型例子。佢喺天主教嘅裏面，佢從來冇願意離開天主教。聽清楚，馬丁路德從來冇願意離開天主教嘅，佢想幫助天主教歸回正道啫。但係點樣啊？因为他看见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甚至神职人员那 些教会的教皇、甚至那些被按立的所谓神职圣品人，他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分别，他思想行为 跟这些没有分别。于是乎他就列出真正圣经里面 的真正信徒是怎样，教会的基础应该是怎样，结局怎样，教会拒绝了。因为为什么拒绝他的人在教会里面是当时的大多数，而当时的天主教会就是在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多数。听不听到啊？教会如果走向要做大多数的时候，结局就会变成了一个不会悔改的群体。不过他声称仍然悔改的，耶稣在这里，于是就诱发了两个的人物在他这个群众当中走了出来。这个就是跟着我来去讲的这两个的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个他自称为文士的人，而他的讲述就在第八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的里面。我给了一个副题，他叫做显示一个信主的人的贯彻意志。 OK， Consistency of the faithful one。 我看看这个人做什么，好吗？我读给大家听，你留心听。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第十九节里面提到这个人是一个文士。文士是什么人物呢？很多时候呢，如果有些牧者或者你自己查经的时候呢，就说文士往往就是那些抄圣经那些人 Scriber。 所以在 NRSV 的翻译里面都说 A scribe， 抄东西而已，抄圣经的人。其实抄圣经的人不是只是抄圣经的，如果大家去真的仔细去翻去古近东文化，进入翻去犹太教的运作的里面呢，文士是精通摩西律法和犹太人的宗教以及生活的律例的人士。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及的，在马太福音是第二章第四节。他们不是只是抄圣经，他们的主要就是监督圣经以及犹太教怎样运作这些经文的内容的一批的，我可以说得宗教领袖。他们的权力可以甚至影响到当时每一个相信犹太教的人，或者相信上帝，他们没有说自己犹太教的，相信上帝的人，只要你说你是相信上帝的，我就有权去督促你 怎樣按照我哋文士對聖經嘅演譯，話俾應該怎樣去做。所以如果大家去明白呢一點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知道喺猶太教嘅裏邊，除咗聖經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叫做塔門係咩咧？就係一啲解釋聖經嘅一啲嘅釋經書，基本上咧分為兩大本嘅，一本就巴比倫版本。我哋只是 提其中一半啦。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将原本的主要经文主体抄在中间，然后围绕着这些经文呢，就有不同的人加上的演绎分析或者实践写着在这个的塔门的上面。每一段经文都有这样的运作，然后怎样再有他另外经典以外的行事的指導書，我們稱之為哈拉卡。 OK， 這些指導書呢就告訴你這段經文在這樣的狀態是怎樣運作。譬如最簡單的就告訴你，在安息日的時候你走的路是可以走多遠，你的步伐有多少，你可不可以點燈，由幾時點，幾時熄，幾時煮飯，幾時食飯，全部話曬俾你知。嗱，文士就係咁嘅背景，所以簡單啲嚟講，文士咧係一啲好熟悉聖經嘅人士。但係呢個文士，當佢聽見耶穌話，而家就要去到湖嘅另一邊，往另一邊去，佢馬上就走嚟到去耶穌基督嘅面前，主動嚟到向耶穌講出佢自己嘅跟從意願啦。嗱，佢嘅講法好有禮貌嘅。第一，佢話夫子咧，如果頭先你聽我讀到呢個 NRSV 嘅譯本嘅時候咧，佢就將佢翻譯成為 teacher 嚇。如果喺原文聖經嘅裏邊咧，就係講到一個指導你嘅人士。是一个专称的名称来的，用今天的讲法呢，差不多等同于在大学的里面讲有关于教授这个这样的称呼。你是来教我的，我是降服在你的教导之下的。所以他说我来到你这个里面是在你的降服，在你的教导之下，所以无论你去哪里都好，我都要跟从你。嗱，呢一個嘅文士可以話得喺耶穌整個跟隨佢嘅群眾嘅裏邊，其中一個代表著一個對上帝嘅道理認識，並且能夠願意貫徹遵行嘅一種嘅屬靈嘅狀態。嗱，佢嘅態度唔單止係願意嚟到向耶穌求教，所以稱佢為夫子、老師咯。但更重要的是，他将那种服应于耶稣教导、领导和那种的指导是完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时候耶稣见到他这样的回应呢，耶稣也都把握到一个重要的时刻去做教导。所以教导呢是要在那个时间作那个教导的，你不可以说哦，我见到他的问题过一大轮之后才再教。如果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都是这样，当你见到一个同事或者一个学生或者你的下属，他做错了一些事是需要你给指导他的，未必一定错，可能是对的，不过可能有更好的做法，你想他知道，你就要在那刻告诉他知道。攤凍咗咧就唔使教噶啦，攤凍咗佢話係咩？我唔記得咯喎，你知而家啲人好中意話我唔記得噶嘛？其實唔記得係一個理藉口嚟嘅啫，佢唔想聽係一個事實啦。基本上好多時候你就要喺個把握時候去作教導。耶穌點教佢啊？馬上作出一個回應喎。耶穌二十節，耶穌話：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呢一句説話咧， 其實有三點咧，好值得我哋留意。第一，狐狸同天空嘅飛鳥都係野生而且常見嘅動物，即係你唔會走漏眼嘅，你一定知嘅嘢嚟嘅。By the way，我哋而家唔知點解我住個區都好多狐狸啫，嚇，好多狐狸，唔知佢啲洞喺邊嚇，我都想揾佢啲洞嚇，千祈唔好喺我後院嚇。但係人都知道狐狸掛洞嚟到居住嘅，啊，佢冇唔會起屋嘅嚇，野生常見，所以你隨時都要個留意得到，你唔會走漏眼嘅。第二，耶穌第一次。介紹自己是人子，原文聖經叫做 Son of Man。 人子這個陳述呢就不只是馬太福音有的，不過當我們去仔細去查考一下的時候呢，在馬太福音裡面是用得最多的這個陳述的一次，即是書卷在馬太福音裏面總共用了27次耶穌自述自己是人子 Son of Man， 相較比馬可福音的15次、路加福音的24次，所謂婦女福音、對官福音，馬太福音用最多，而再比較約翰福音用的12次、使徒行傳的1次、以弗所書的1次，我哋可以好肯定咁样讲，马太福音里面用人子可以话得系佢独到嘅使用方式。咁我哋就要问啦，何谓人子呢？咁你可能就会谂起另一个陈述，嗰个陈述就系叫做神子 （Son of God）。当我们又去尝试在圣经里面查考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就不用这个这样的陈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么强调自己是人子呢？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很多圣经学者甚至信徒或者不学无术那些，即是没做过查考的呢，就很随意就说，哦，耶稣在这里呢充分要在这个的马太福音显露自己人性。但是如果当我们要说耶稣要充分将自己的人性要显现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不是最多的，反而在马可福音里面成为那个更加突出的主题来的。何谓人子呢？人子这个陈述耶稣是特意用来去描述自己，他是属于犹太人这个社群。我再重复讲多一次，耶稣是故意将自己陈述给所有马太福音的读者知道，我是犹太人的属群的一份子。那你就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当中，我们会留意到很多的人物、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大祭司，他们都想去污蔑耶稣基督，是要去否定摩西的律法。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的，我来是怎样的？马太记载要去成全律法，无论圣经里面律法的一点一划我都不会废去，必要成全。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就要不断去否定耶稣，你去尝试就是去否定摩西律法，你否定摩西律法即是说你否定你不是犹太人的一份子，那你既然不是我一份子，我有理由要赶你走，甚至摧毁你。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留意到，开始很多文士、祭司就跟着耶稣基督找机会，常常找机会来到去攻击耶稣。 廣東話，揾機會插耶穌，睇下幾時喺佢背脊插一刀，喺面前額頭插刀，插死你。等仲要你喺眾人嘅面前，幾將你嘅醜相顯露曬出嚟，人人都知道你係否定摩西律法，你唔係我哋一份子嚟嘅。於是乎，呢班人民就可以有權拉佢去到比拉多，即喺馬太福音裏邊整死佢咯。记唔记得耶稣最后尾啊？被审判嘅时候，比拉多点问？人人说你是乜嘢啊？神啊！耶稣点回答？你说的是咋？佢冇直接讲，佢去到最后尾都唔尝试将自己摆喺神嘅水平，免得你哋话我去应神嚟到去攻击我。耶稣要显露出自己是犹太人的一份子，是所以因此他就来到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将救恩由犹太人带到来到他们的当中，显生在其他的非犹太裔的人身上。第三，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一点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是要尝试不会在群众的当中去招聚这些人，反而希望他们藉此重新将焦点放回去叫人悔改的宗旨的上面。所以当耶稣这样讲这句说话的时候，狐狸又动，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用广东话讲咧，连嗰啲飞禽走兽啊，都有个窦嘅。我耶稣揾个地方踎都冇得踎啊！弟兄姊妹，耶稣讲呢句说话，你话咦？耶稣赶客啊！我相信耶稣讲这句说话的动机不是赶客，原本不过有这样的作用。当一班人为了好处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想着跟着耶稣就可以发达了，跟着耶稣可以有病医病，有病就得到医好的病，有鬼就被赶，鬼就被赶走，甚至可能跟着他越来越多，可以大家一起去发大财，重建整个以色列国都可能，到时我有份。耶稣说 No,我讲清楚俾大家听，我踎都冇得踎噶，我地方。咁你话耶稣系咪冇得瞓啊？咁买耶稣有瞓，耶稣就系用呢句说话话俾呢班嘅跟随嘅大众群众知道。你如果谂住跟住我，想捞油水混在其中，唔使谂啊！我唔系嚟做呢啲嘢。今日嘅教会系点？识时务者嗰啲人系点啊？群众做嗰啲嘢一齐做，大家都可以分翻杯羹啊嘛。所以有啲人好中意话，最紧要跟大队，做嘢要跟大公司，咁你就可以发达啦，有发围啦，系咪咁样？耶稣唔系啊 ，no， 你跟住我。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甚至我告诉你们这班门徒知道，我根本来到我连踎都没得踎，你怎样可以得到好处？没有好处在我身上得到。到最后尾马太福音仍然我们看见没有一个门徒因为可以跟随耶稣之后可以发大财。你说不是啊，有个啊，加略人犹大咪最少赚了30块银钱，有赚到都没命使，赚到都没命使。弟兄姊妹，今日普遍的教会对于信耶稣和跟随主的教导又是怎样教呢？跟大队咯，你喜欢玩使命人生，你就跟着全部使命人生咯。你跟因为要玩这个所谓巨型教会的概念，我又玩巨型概念教会咯，玩完一类又一类， 呢種咁嘅做法，教會其實喺度不斷嘗試去包裝自己，去吸引群眾嚟到去到跟隨佢。但你有冇聽錯？你冇聽錯，呢個文士佢真係想跟隨主喎。佢嗰句説話講得好清楚嘅喎，夫子無論你往哪裏去，我都跟從你嘅喎。意思耶穌就係話俾佢知，請你預備好，你無論跟隨我冇問題，不過你跟隨我，你冇預，你應該預咗呢條數，踎都冇得踎嘅。但好可惜，今天嘅教會就係、是、你只要嚟教會，我哋教會好多人，好多行業可以幫到你嘅，可以幫你冇工嘅有工做，冇對象有對象俾你。兄姊妹，這就是我哋今天嘅教會。咁我要問一個問題：咁樣係教會嗎？而我哋活喺呢個咁嘅群體的其中一部分，是不是我們也要好像他們那樣跟著他們的思想而走，去使到我們教會成功呢？有人多呢，招聚回一批人來呢，還是很靈聲仍然在這裡叫人悔改呢？耶穌叫這個文士請你準備好，而這個文士我相信也是很罕有的一個文士，願意跟隨主而去面對這些這樣的境況。跟著引來第二個人就來到耶穌基督面前了，這個第二部分第21節至22節，我給個副題，它叫顯示不信的人的飄忽意志。不信的人的意志是很飄忽的，不是我講添噶，喺雅各書嘅裏邊都講，一個唔信主嘅人咧，佢係心懷異意嘅人，佢嘅靈性好似被風浪打起喺度，不斷浮動不安。呢個人係點咧？我讀俾大家聽，大家睇下咯。第一節，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門徒啊，嚇，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首先呢，在這裡要做少少的一些的翻譯上面的澄清先。去到最後尾那句呢，耶穌說你跟從我吧，和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呢，和合本是將原文聖經那句次序調轉了，反轉了來講的。原文聖經那句說話是說你跟從我吧，任憑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原本的說話是這樣的，一會我再詳細解釋，因為和合本的翻譯呢就導致到有一種好像譴責這樣的意思的，其實不是譴責來的。 OK， 好了，我們看回這個人是一個門徒，當耶穌基督讲完之后，个文士出嚟话：我好愿意，真系你去边我都会跟随主你噶。但系而家就嚟一个貌似好虔诚嘅人，走嚟耶稣基督面前。佢一开口讲嗰句，我哋又好熟悉嘅说话：主啊！前面文士就话耶稣系老师，我降服喺你嘅教导之下。这个仲劲，主啊，那你应该对他呢应该完全放下戒心啦，是不是？这个人呢一定是认耶稣为主，于是乎他一定就是认为自己是仆人啦，是不是这样呢？圣经，即是我因为我没什么时间跟大家详细坐在这里慢慢欣赏这段圣经，其实这个主啊这个字眼很值得我们去細微。其實這個門徒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這樣稱呼他，是不是真的視主為主呢？還是只是一種包裝的手法，讓你們所有人放下戒心，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的人認為他一定是一個好的人，好的門徒來到耶穌基督面前講話？ 我哋喺呢度唔作一啲嘅定斷啦，值得我哋思想嘅。不過呢、這個人聽上去咁漂亮，同耶穌講：主啊，似乎佢都幾識得做人嘅處世之道喎，係嘛？即係有啲人咧，唔知道你喺公司有冇遇過啊？嚇，個個都見著叫你做咧，哎，師傅有冇留意啊？啊，當你係真係啊，即係好叻嘅人，其實佢咧，其實係咪真係想喺你身上邊學嘢咧？還是係另有所謀，另一回事啦。不過佢呢種究竟係真情假意咧，我哋唔去討論。不過佢點講咧？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嗱，喺 NRSV 翻譯嘅上邊咧，就咁樣翻譯嘅。First, let me go and bury my father。嗱，如果大家咧，即係遲啲主日學會開嘅，講殯儀啊。我遲啲會開一堂一個課嘅主日學，係講呢樣嘢。我哋就會開始明白一點，猶太人咧就有個咁嘅傳統嘅。往往當一個人死去之後咧，死人咧就會先埋葬咗一年，整整一年，讓呢個人嘅肉身完全腐化之後咧，過咗一年。然後就回去執骨，然後會放下去一個叫骨庵 ossuary。 所以現在你們會有時間中就會聽見有人說，哎呀，有人找到的似乎是耶穌基督他的骸骨，因為有個 ossuary， 即是有個骨庵，我們中國人叫做什麼，那些叫做骨灰庵，或者骨庵，就是將死人的骨砌返好晒，擺落個棺度，就然後先至再安葬嘅。就話上面寫住耶穌呢兩個字喎，咁當然啦，後尾查過係假嘅。不過唔緊要，我哋睇返呢段聖經嘅時候呢，佢就有個咁嘅傳統。所以喺呢度呢，其實呢一個門徒好謙卑咁樣樣走嚟稱主啊，然後就話容許我。嗱，喺希臘文嘅裏邊咧，好有趣嘅，用咗一種嘅陳述句子啊，叫做 subjunctive language。subjunctive language 咧係一種懇求嘅一種嘅語調。雖然有啲嘢我唔知嗰啲冇讀原文嘅牧者點解經啦，嚇，我呢個另一回事。當你睇翻原文聖經的時候，原來嗰個語文本身就帶咗個意思，佢好懇切咁樣喎，好似就嚟到去話俾我可以翻去埋葬我父親先。咁你叫門徒，主而家只係過對面岸湖嘅另一邊，唔使你去幾耐嘅啫，係咪？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過加利利亞，我去過，我搭過一程船，由一邊岸搭去另一邊岸咧，唔超過一個鐘頭嘅，唔超過，好快嘅啫。個湖嘅 size 咧，如果你真係想知佢嘅 size 係大約幾大咧，你不妨咧，你就走去列治文山 Oak Ridges 嗰度有個湖，岸 Bayview 嘅，唔係好大嘅啫，好快過到噶啦，撐艇啊耐少少。不用一個鐘頭，船已經過去了。但是他這裡說，你給我一年時間。喂，耶穌說過對面岸而已，你說要一年啊？等你一年啊？是不是有心的？是不是有心跟耶穌的？你是不是有心跟耶穌的？你是不是有心真的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的跟随耶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埋葬父亲可以说得是整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儿子应有的责任，不做的时候是视之为不尊敬父亲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会被律法、民事、祭司来找你的。 咦，啱啱嗰个边个嚟噶？文斯啊，明唔明啊 ？After 喺个文斯讲完之后，佢就嚟啦。时机揾得好准确，听唔听到啊？识唔识时务者啊 ？He at the right timing 喺个就好准确嘅时间里边，文斯在前。我呢个是按照律法要求主啊，容许我离开一年时间，搞掂我父亲嗰旁嗰堂骨先，然后我就会跟从你。弟兄姊妹，你话佢系咪有心呢？你做你都应该好简单会做到喎，了解。那个耶稣怎么回答他呢？第二十二节，耶稣说跟从我吧，任凭那些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如果按照和合本呢，就耶稣骂他，骂埋他添，任凭那些死人去埋葬死人啦。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耶稣在这里向着公众讲，你留下那些死人去埋葬那些死人啦，很多是这样解释的。不过怎么解释后面的来跟从我呢？解释不到，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他们的解释。但如果按照原文那句说话就不同了，耶稣是劝喻他，提醒他，他可能动机是不对的，不对，可能是很飘忽的个情况，那头跟着耶稣上山有听有嘢听，落山可能有嘢食，转头 又想走了。教会都很多这样的人的，为什么信信下主，很多信信下不信，就是这样。这排没什么好东西嘛，没什么好处嘛。你譬如我想回来教会找对象的，原本找对象的，点知翻到嚟？咦，呢排冇乜靓仔，冇乜靓女喎，咁咪嚟咯，得我呢啲咁嘅老饼系咪喺度？好飘忽啊！见到嘅时候就转态，但耶稣唔系谴责佢，耶稣仍然鼓励佢嚟跟从我吧。所谓死人埋葬死人呢个陈述，是指到现在有些人的灵性是 未觉醒的，现在你觉醒了，是做这样的对比，不是去咒骂那些人，那些死人来的，那班 不跟从我的人死人来的，不是这样。耶稣是告诉这个人，你灵性是有机会觉醒，你信主啊，你可以尝天恩的滋味了，跟从我啦。至于那些未开化、未有这样的机会的人，仍然在死的灵性里面那些，让他们先搞定那堆，你搞定了你自己先。明白吗，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咒骂他，不是赶他走，耶稣鼓励他回来。不过从这段圣经里面，我要看见当一个人他的信是很飘忽无定的时候，他就会做很多的思量，特别那些是对自己的思量。我想怎样将自己抬到一切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什么人讲话都没有意义，上帝讲话都没有意义，你估耶稣这样讲完之后，这个人是怎样呢？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个人怎样？没有啊。圣经每逢他的记载里面是以一个开美式的作为结局的东西，是给读者，即是你和我，包括马太福音的读者去做思量的时间。你是不是仍然肯听主的说话，还是你仍然按照我自己所有的欲望而找个理由，好似好合理嘅理由去埋葬父亲嘅理由，连民事都要赞许我嘅理由嚟去挡住耶稣，俾我去啦，睇唔睇到啊？弟兄姊妹，喺教会里面我见到好多咁嘅信徒， 好喜欢用圣经的说话包装掩饰自己想做的私人的欲念。你不信主我不怪你，但如果你是一个信徒，自称为一个信徒的话，自称为门徒的话，而你的思维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思维一样的话，那我就想问你是不是信主？你这么容易你听那些不信主的人那种思维？耶稣在这里亲自自己去进行他的拯救的工作，一方面他不单止真的去带住一些人，他希望将他挽回，将悔改的道带到他们当中，并且耶稣在这个时候要帮助在他身边的这班的门徒，甚至称之为神的子民。你真的做一个真真实实落实的真正的神的子民，不要走一条歪的路，不要想着一些捷径或者一些口实来到去遮蔽自己其实是不信的表现。没错，我们不是神，我们仍然会有错的机会，但当耶稣在这个时候展示了给我们，我们其实可能会错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应当是当机立断地去将我们被这些罪所牵连引诱的情况将它立刻打断，而不是让这些牵连我们走入去犯罪的情况之下，离弃主的道的时候，甚至遮蔽自己的罪恶的时候，那些个敲不断容它会继续去发酵。耶稣做了这个见证，我们是不是做到在这个见证的里面应当作的合宜的回应呢？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显示出我们是真信耶稣，还是只不过我们是假冒伪善扮信耶稣的一个伪信者？耶稣在这里揭示了这两个人的情况，仍然等候他回转头。弟兄姊妹，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直至今日仍然等着你和我回转回他面前，着着实实做一个真正神的子民，跟从我吧。这个就是主的心愿。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和他的牧养。他没有在这些情况里面说啊，信你们的意思啦，做啦，你喜欢去做什么做什么，我等你一年两年三年都无所谓啦。没有，你竟然藉着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其实 是不是真的跟从你，还是是跟从自己的利欲 而做事呢？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高举个人主义，其实只不过是魔鬼其中一个手段。上帝，你给我们同样有的经历，其实是让我们在当中察验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给智慧我们，让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唤醒我们跟从你，有意义的活在上帝你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路，就如昔日耶稣基督带住他的门徒到到另一边去，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我相信你，所以我们就跟从你，求你的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好吗？